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3月6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非常高兴嘉妍可以在今天晚上继续的在空中辅导这个平台当中呢，与大家一起的分享，还有是在跟大家在线上可以联系。是的，我们呢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主要呢是透过这个电话热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互动的。所以今天呢大家在这个时间，如果你们可以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我们现在呢就开放热线，在8点前大家都可以拨打。无论呢您是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这一些问题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都欢迎你们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的。在这个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们，也要跟你们说声晚上好。那么今天呢，我这个时间点哈，其实还需要在这做这个节目，不过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天呢这个日子是我的孩子今天是生日啊，但是我也是希望可以呢在这个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喜悦。我在今天虽然不能在家里面陪伴他，这个时候在这里要跟大家做节目，但是呢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跟孩子已经说到啊，真的要为着你的出生你可以有生命啊，这个要感谢主。因为每一个人其实在圣经当中都说出来的，这个诗篇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139非常喜欢的这个诗篇呢就告诉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受造都是奇妙可畏的。那所以嘉妍都想要在这呢都是要鼓励大家，今天如果你生活的时间你觉得非常多的这个苦难，或者是面对很多的挑战，甚至是有时候想过要放弃，我想要鼓励大家，我们要珍惜每一天。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有这个生命气息，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都不是必然的。而且我们要为着我们有这个每一年我们可以庆祝自己的生日，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恩典。因为当你看到这个世上太多的苦难，或者呢你现在就在经历这一些，比如是在病痛的当中啊，你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困扰的时候，你更加都是要回到这个赐生命的主那里，可以呢要为着我们每一天还可以看到上帝的创造，还可以呼吸，还可以吃到美好的东西，还可以享受这个日光之下呢神要你享受的是东西的时候，这些都是需要去感恩的。所以我在这呢就有点这样的一个感动啊，想要跟大家分享哈。所以在这也要跟大家呢除了要鼓励你们拨打这个电话，当然今天我也选来了一首的诗歌想要在此呢送给大家。嘉妍也非常的喜欢，当中也讲到一句的经文，我们来听听这首诗歌，稍后再回来跟大家分享这句经文的意思吧。
期待着却失落，生命中有愁烦扰，为了什么总就盼着渴望着解脱。父对我说，卸下一切重担，来到我跟前，交托给我，不要为明天忧虑些什么。看那天空，飞鸟自由翱翔，既不重不伤，也不继续，因天赋丰盛恩典引领我，因为你 I can live tomorrow。
家这一首诗歌呢叫做因为你，那大家都应该听到呢，歌词当中呢就是唱出这个非常的熟悉的经文了，对吗？就是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25到33节，很长的这几节的经文，不过也真的是耶稣亲自的教导我们关于啊这个不要忧虑的这个教导，对吗？所以呢，我们就要好像耶稣所说的，我们真的不要忧虑要穿什么、喝什么、吃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啊，真的是会顾念我们的。这个也是家燕非常的喜欢的一段的经文，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看耶稣在这里教导不要忧虑。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今天的第一通的电话，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为着这个听众的需要来祷告啊。好，电话旁边是吴姊妹，你好，吴姊妹。
哎，你好。
罗姊妹你好，听到吗？
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听到了，哎，
是，
你好，
嗯，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啊，吴姊妹。
啊，你好。
对。
你那个这里显示号码是香港，
是是是，对呀，我们这个啊，你有听过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吗？
我听过，是那个132啊，那可能好像我们拨过来是拨那个电话是吧？
嗯，是是是，我们呢其实是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就是用这个热线跟听众互动。我知道吴姊妹今天晚上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家庭的一些状况，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对。我的小孩，也是92年的，今年也有30多岁了。他，18岁那年高考的时候变病了，得了抑郁症。真的叔叔在吃药，有时候吃几年又停了几年，有时候又复发了，有几次复发了有3次。最近他情绪不是很稳定。一直现在使他跟我家庭和睦了，使他也赐给他平安喜乐。他现在跟我也比较对称。他的爸爸在10多年前就是也跟我离婚了，所以我有时候要面对他，也心里有时候他发脾气啊，总是找东西找不到，就是对我那个凶样的，就有时候也有恐惧感，也请大家为我祷告了，除去这个恐惧感，也使我家庭和睦，使我小孩能够尽快恢复正常。他现在就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现在晚上啊看电视啊打游戏这些，白天睡觉，也就是呢医治他了，使他能够有正常的睡眠了，有个在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了。
是姊妹呀，你说你的儿子是在他18岁的时候得病的，现在应该也一段日子了，对吗？就儿子现在多大呀？
现在有30多岁了。
但是他是一直得病往以后，他有没有找工作之类？就是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一直没有。他因为从小，也是受他爸爸影响吧，就好像总想要考到呀比较好的那个名牌大学啊，所谓的那个高等学府这些名牌呀，就是那年的高考可能正好，我原是这件事，那时候高考呢在我那边人口急剧上升，再个那重点班可能压力也大，他突然调到那边，他性格本来就内向，不太说话的，可能这些方面都有影响了，打击了，后来就没有考好。曾经在之前也在读书的时候，可能紧张也出现过，情绪问题了，不愿意上学院了。
但是他没有考好，以后他就得了忧郁，然后就
有
看医生，
一直没有上班，没有找过工作，但是他因为一直的怀抱梦想要读大学噻，后来就断断续续我一直在陪伴啊，就是也考到就是个别的是民办学校，不是他理想大学读了，我也只有在那陪读，陪。后来有一年多他不肯读了，要休学，休学回来之后，他也又要去复读啊，我就是总陪着他。后来就考到我们当地的一个私院啊，我也是陪着他，带他一边在那里吃药一边读书啊。是这样子。他就属于脱离社会啊，可能很久远了。
那他读完书毕业往后，他有没有找到工作呢？
没有，那都是还是就是也精神不是很一般般的状态。一直没找工作，也没有想找工作，他就想考研啊，后来考了一次没考好，也没考了。他不是没他的目的，是了他没有想去的 他的那个眼科是很高，就是当科学家什么家，你说一般的工作什么当老师，
哦、
他好像不是他的追求一样啊。
但是
就这样子，慢慢
对，姊妹，他只有你只有他一个孩子吗？
原来是在那个计划生育年代只要求只能生一个，对，所以一个孩子
是
他就
所以。一直他就是很这个很想要去当一些科学家等等，他对自己要求很高啊，所以当他做不到的时候就有这些情绪出现了。那姊妹啊，他这么多年是你自己在照顾，他也没有工作，他那现在你只有一个人在跟他生活，对不对？对，
就是后来在他那个将近二十的还没有二十岁的时候，因为我的原来前夫就是他爸爸跟我有一次在出也有点抛弃离婚就出走之后，后来我就离婚之后也不联系了，我后来也遇到我原电大一个同学，他就他也下岗，他说愿意来帮我照顾了，后来就他来做家务，那时候我在上班去。
所以你有上班了，一直就照顾他。
就是当时就是还可以，就后来我就也打了结婚证，我也不求什么其他的，只要和睦就好，让他跟我小孩相处好还可以。就这几年后来他父亲结束，包括我妈妈呀也叫着我妈妈，虽然80多岁总说要把他找朋友，好像我们在阻碍一样的。对不对？这找朋友不是我们就简单说了哪个来了那个是不是？我说你有时候这个东西也是交托，不是你随便好像来那边愿意，像那几十年前有些农村的那个愿意来你把他搞户口什么什么，现在不是那个年代啊，所以就很多搅扰，就这个被他喊伯伯了老彭。现在也他也觉得是就在他爸爸也是这些就是不好的思想标签，这房产是你的，我原来住的这房子我名字都是写他的，他爸爸跟我离婚的时候我都写他的，
所以对姊妹啊，所以你意思是就算孩子这个也不工作，他的生活啊各方面还是不用太担心，是不是啊？因为这个他已经有的那个房子，对吗？他也不用太担心他的生活。不过现在是姊妹的困惑是你的儿子他的情绪有时候好有时候坏，他有没有继续的看医生呢？
他就是后来我原来在当地看之后，后来我又到长沙呀，那个带他到湘雅医院去看，可能他这个精神科医生也不讲医生错判了，那一次可能也是比较严重的时候，在也几年前，后来那个挂的专家号是个副院长退休的，但是他可能听我说他。我儿子总是说我害怕他可能就玩那个精神分裂症靠，
是
就把那个看抑郁的药一停，让我吃那个阿普索龙还是什么我记不到了，他那上面开始说吃一滴还是吃两滴，后来就反应很大样啊，他就后来他就觉得我害怕他这种有时候就是骂我是魔鬼啊什么，就是
是
总是对我就是好像好凶呀，好像后来隔了一个多月我就听别人说那也比较优秀的医生了，因为湘雅妇儿在全国应该还有点名气了，啊后来我就挂了个李主任啊，有个男科李主任，我的专家不是专家号就普通号，他就诊断为强迫症哦，抑郁症
哦，强迫症，
强迫症，
对对。
他因为有段时间就是走到路上，什么东西根本身上没带一点东西，他就觉得掉了东西。有的走到十字路口，他就来捡东西，现在他说他掉了东西，其实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症状，现在。 当时那个香烟医生就说是强迫，也有抑郁症和强迫症，但是他也不想活的状态了，就这样子，他说公病。
所以现在反而就是断定了他有这一些的疾病，只是说姊妹他有没有持续的去复诊，这个也是需要的。因为你的儿子的情况，如果他停药或者不吃药，或者是他没有持续的一些比较正常的这些生活作息呢，这个也真的是会反反复复的。姊妹，对这个我不知道你的儿子愿不愿意再去看医生呢？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有这个需要吗？
这些就是那东光，他有点抵在反抗啊，有点抵挡，他不太愿意。
他不太愿意。
那吃药
是、
是
是，
对对，
所以现在你的困扰，也就是说还，儿子就是不太愿意看医生，然后这个作息啊，各方面生活呀等等，也就是颠倒了啊，因为他早上就睡觉，晚上就在打游戏，是不是？对。
对对对。
不过也真的是这个不容易，姊妹，因为你他有没有，他也没有出外工作，就没有目标嘛，每一天就不知道要怎么打发时间，反而就说姊妹，你现在还要工作对吧？你们还没有退休对不对？
我已经退休了。
你已经退休了，那你每那你现在就说他早上睡觉，晚上才起床，就跟你是不会有时间一起去交流等等吗？就是你跟你儿子的这个生活是可以有时间可以交流吗？
那他跟我交流也很少，也交流沟通跟我也很难样的，有点困难。
为什么？他不想跟你说话吗？
对呀、对呀、
那他身边有没有谁可以跟他说话？有没有朋友啊、家人是有机会可以跟他可以讲到几句话的？
你刚讲，原来就是我找我那个，这后来找这老公，当时我也觉得他父亲好像根本就不也不根本就销声匿迹那样，然后就能够带他或者讲一下，使他心给活跃起来就好一些。现在。他对这个脖子，就我现在的老公，他也排斥啊，也看别人也像个那个样啊，他都来的少样啊。
你现在你现在有再婚是不是啊？
对呀、
有
十多年了，
十多年
再婚当时。
所以这个他跟他也是沟通不了的。
那是的，现在不但沟通不了，就在这把我们看成都像个仇敌一样。其实他内心很痛苦的、没有人跟他交流。
这样子啊，那你的儿子是一个朋友都没有吗？
对，没有，是的，没有。
那他每一天他有没有出外？没有出外，没有出去过吗？
不太出去，就看电视，打游戏、
他没有出去家门，他连出去家门都没有吗？就是整天待在家中吗？
有时候我喊他。那有时候是别人或者请客或者要的，他去吃饭要喊好久啊，要等好久，他的性格很慢。
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机会可以踏出家门去的，也有些的机会可以出外走走啊，吃饭呢、有一些户外活动他都没有吗？
很少。
有的话是为了什么出去的？
就是有时候我说请客呀，或者请亲戚朋友请客的时候，
亲戚朋友请客吃饭，他就会出去了。对，这个也真的是不容易啊，姊妹，因为你已经养成了这个他一直都不出外，或者说他一直待在家里面呢，他那个就是他的安全感的所在，所以他好像对于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什么期待，也没有什么需要去面对的。所以您一直如果是要让你的孩子一直这样子呢，坦白说这个我们也真的不知道你跟他在一起这样的生活可以到什么时候。 如果可以的，真的是希望哈姊妹除了祷告以外，有没有一些外在的一些可以帮助你的儿子，可以有人找到，比如你去教会，有没有谁可以来探访一下，跟他谈谈话，就是说他仍然会愿意跟人交流的时候，可以借着这些机会多跟他说说，往后如果你们身体就不会经常这么健康的，往后爸爸妈妈老了，他呢怎么去打算？我不知道有没有谁可以跟他讲到这些东西呢？对，
对，你刚讲是的，原来他有个青年团去那个，
对，
是的，有姊妹，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蛮热心，原来有时候。后来他们那里出了点什么事，有时候也就来的少人了，是的，
对，
他们也是蛮关心他，
是是，
有时候喊他来读圣经，但是他就神来使他那个卑劣的心给能够那个幸福了。他有时候还有点抵挡，
明白。好，那姊妹，我们了解到了你的孩子的事情呢，因为现在好像的确没有太多可以立刻做的，但是我们就先祷告。也你说之前教会也有人来过，那我们就祷告，希望说你可以持续的去联系这个教会的传道，有机会真的是来你家来探访一下孩子，然后可以先打开这个关系的门，要不呢连这个都开不了的时候，很难进入他的世界，对吗？那我们今天要先跟你谈到这了，姊妹，但是我们会为你的这个情况来祷告的啊，谢谢吴姊妹的电话。
一个人的困境，两个人能调理，一群人更容易并肩扛多温馨，有互相依靠着的心情。
我喜欢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安慰，特别是家庭辅导、亲子教育，很喜欢你们对我们辅导。
人在看平、哦、还是难免遇到难题，
我也感觉挺软弱亏欠，在家庭当中我也想改变自己，但是没有力量胜过去。我一听空中辅导，王佳远老师和周素琴师母还有杨天成老师辅导的都很好，我这段时间都会想给你们打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你的生命需要。
如果您在婚姻、家庭、亲子、恋爱、信仰等等方面有难处，欢迎你拨打热线
1322-9966-322与我们分享。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黄佳妍在这呢接听电话，大家可以呢现在就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跟我们分享呢现在您的生活。那在电话旁边现在有另外一位姊妹在，我们跟她联系。喂，你好，是盛姊妹吗？
是的。
你好盛姊妹，非常高兴跟你连线，我是黄佳妍。
啊，你好，
你好，
上帝帮，上帝保守你啊！
也是上帝保守你，姊妹啊，你听过我们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哦。
是啊，我听了十多年了。
哇，这么久啊！谢谢你的支持。
你的空中辅导还有那个别的节目我都听了，那对我帮助是很大的。
对，感谢主啊。姊妹，那你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有好多问题了，还有我的儿子还没有结婚呢，我愁死人了，真的。感谢上帝，又上帝保守我。
你儿子现在年纪多大呀？
我儿子今年有27岁了。
27岁，
二十七。
嗯，他有没有这个对象？就是说，现在有没有谈恋爱？
没有，
没有。
我不知道，他在外面打工嘛。
哦，在外面打工。
现在还就是跟他爸爸关系也不好。
嗯。
跟他爸爸也关系一点都不好，给我也没给我们没有打电话给我们。
嗯，没有打电话给你们。你的儿子他出外打工多久了？就是一直都你们都很久没见吗？
他就是去年了没有，去年回来了嘛，回来过年嘛。
嗯、对。
后来。他一直都没给我们打电话，都跟他姐姐打电话吗？
只是跟他姐姐打。哦，对。但是他有过年有回来。
我们不联系，不联系。
嗯嗯。但是他一直跟你们的关系，你说跟爸爸关系不好，不过跟你的关系好吗？
跟我们关系怎么说呢？也是不好的。
哦。他跟姐姐关系好吗？
跟他姐姐关系可好了。
哦，只是跟父母关系不好，
跟姐姐
但跟姐姐是很好的。
嗯，
为什么呢？
跟
他
姐姐关系，姐姐姐夫都还可以。
但是为什么跟你们的关系不好呢？
哎呀，我也搞不清楚，就是他爸爸骂着他嘛，骂着他剃头嘛。
嗯。就是他爸爸一直都是用很权威的一种方式跟他沟通，对不对啊？
是啊，跟他沟通沟通，他就骂着他嘛，骂着他就记仇。
那你呢？
我呀，
嗯，
我又没有骂他，他也跟我不好吧，关系也不好嘛。我跟他祷告，让上帝保守他。他就是这样个。这个小孩子他也不信上帝了，我家就是我一个人信耶稣，他们不信。
但是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在带吗？还是有其他人在带呀、啊？
就是我带嘛，我要带，我跟他爸爸一起带嘛，没人给我带了。
嗯，
我就是我已经我那个时候信耶稣。也是马马虎虎的那样。
哦，
嗯，
所以不太懂得怎么跟孩子相处，对吗？
对，那怎么不跟孩子交通，就是这样。
是是是，那所以孩子现在大了，他就去打工，也很少回来老家了。那你现在担心的就是他还没有找对象，也没有结婚。
对，
嗯，
也没有结婚，就是还有我的那个，我老公的那个，他个哥哥，跟他哥哥关系也不好。
但是他跟哥哥的关系不好，你跟他们要经常见面吗？
就是跟他们，就是我老公过生日的，他们也不来了，就是互相不来往，就是这样。妈的话也难听，他也是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就是假冒为善的，就是。
是谁信了耶稣？
我就是他的
哥哥，
就是我他的哥哥，他的嫂子，就是我的老公的嫂子，他也是不信，也是信耶稣了，他也是没有改了。
但是他们信多久了？
信了好多年事了，就是没用。他也没有信，他也没有他也信耶稣不久嘛，信耶稣也有好久哦，就是这个假冒为善嘛。
哦，
他说个话，那是他说个话呀，是好难听，好难听哦。
哦，那姊妹呀、啊，我们其实啊，除了信主呢， 我们其实是需要在这个信仰要扎根嘛，要去听这个讲道嘛。
我也是扎根了，我也是平时跟他祷告的。这个人呐、信耶稣，他这是假冒伪善的，就是这种。他这是教会的，就是说，就像那个我那个做戏一样，就是做一下，到那做礼拜，这回来了。他也不认识字，
那你姊妹啊、我们不用谈他们，就讲你吧，你自己的问题哈。其实你很想要去让你的家人信主的，是不是啊？
我家人信耶稣，怎么说呢？都是你跟他讲，他不听啊。
因为呢，我们说要家人信主，不是用口来叫他来信主啊，我们要有见证嘛，对不对？
因为不太让人家也是不信，就是硬着心。比如说我是我老公跟他讲一声福音，他也不听啊。他是听那个福音广播，他也有点兴趣听那个，就是那个讲到的，那个信大众，那个信大众讲的道，他就喜欢听。
那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哈，要一个人信主呢，其实我们除了要去祷告，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要活出一个见证，也要有一个生活的改变嘛，要让人看到我们信主的人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有真正的影响，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我们是有一些很显明的改变。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活出一个见证。所以呢，我的意思是，我们先不要这么快就断定我们的家人不会信主，这个不由我们来决定，这个是上帝的时间。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跟主关，就是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自己也要活出一个好的信仰的见证出来，然后我们自己也要为家人祷告。这些姊妹你懂，你都应该懂吧，因为你听我们节目这么久，应该都知道的，对不对啊？
对，我每天晚上我都听那个福音广播，我就每天晚上我就看圣经啊。我没有读过书，我就是自学的那个圣经。我认识字啊，就是听你的福音广播学的吧。
所以你看，你其实有能力哦，你这么厉害啊，从这个自学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圣经，而且你也有这个恒心去听广播，希望自己生命有成长。所以我鼓励姊妹，你先从自己来改变，就是我觉得就你要先跟儿子呢建立好一个亲子的关系，要知道为什么儿子跟你们关系不好，从那个点来改变。你空担心呢，当然我们做父母会担心长忧99嘛，到你老了你还是会担心他。可是如果你只是单方面在担心，但是你没有这个就是主动跟他要去搞好他们跟你的关系的话呢，其实这个也是你自个儿在空担心，对吧？所以我的意思，希望姊妹哈，用你现在跟我说的你的这个毅力来跟你的家人搞好你们的关系。这个你可以主动的去找你的孩子吗？
我主动的跟他找到了，他就是这样的。如果老公这个人不是怎么说呢，他的性格有点强势嘛，就是这样吧。我跟他跟我吵，这跟我吵架，就是我就是用着他，就跟他一样天天打架的，就是这样。
那谁跟谁打架？你跟丈夫吗？
我老公吧，我老公的性格比较强势嘛。
你老公跟谁打架？
不是，我老公就是他性格强势，跟我
很强势。
就是、
那你呢？
跟他一样，跟他一样，不忍的。
你就跟他一样吗？你跟他一样强势吗？
我不跟他一样，我不跟他一样。他跟我吵架，我就走路，
你就
不理
开哦。
对，
那好啊，这个我的意思是哈，你不能改变丈夫的性格，不过你先从自己这一个，你希望他们会改变呢，我们就先从自己来改变。我因为今天你问的问题是你担忧你的儿子嘛，而他也在外打工嘛，那我们就先从你怎么可以改善跟儿子的关系来想。好，嗯，
现在啊不用了，现在打电话做牛嘛哈。
嗯，是这个呢，我希望姊妹哈可以好像我刚刚说的，你尝试在今年你定下一个目标来，你可以想一下怎么样跟你的儿子多交流这个我觉得也不用经常就是跟他说那个什么时候谈恋爱呀、啊什么的，就是你可以主动的打个电话问候儿子的生活，比如工作上忙不忙，或是去关心一下他的健康，从这些基本的开始。哦，那姊妹，那除了这些，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好，好，再见哈。
嗯，好，那我们就为你的这个事情来祷告了哈。谢谢姊妹的电话。
谢谢。
快乐是生活的态度。孩子若从小对自己感到快乐，成人之后通常拥有快乐的家庭和好的人际关系。孩子需要值得回忆的快乐童年，千万不要因为从小与父母关系疏远而不习惯跟孩子亲近。作为父母的，应该努力地给孩子快乐的童年，用具体的行动表示你的爱和肯定，不带条件的爱最能够滋养培育出孩子健康的自我形象。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喂，你好，林姊妹。
你好，老师，你好。是想分享听空中辅导的感受吧，因为我是有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都有很多家务活要干，我还要照顾孩子每日的一日三餐，就是要做很多的家务。然后我每次一做家务的时候，我就会把空中辅导给放出来，就是给了我一种动力和力量去做事情。然后听完空中辅导，就会让我生命成长一些，不会再像婴儿时期、吃奶的时期，能够去，去探访啊，或者说去带门徒啊，或者说去能够去分享信息，让我觉得听到空中辅导的时候，让我觉得心里很舒服。特别是我干家务的时候，每天早上6点起来给小孩做饭，然后中午做饭，晚上要打扫卫生，就是每天很忙碌，照顾家里的家务。因为我们的孩子主要是我们自己带嘛，我们听空中辅导，我也是慢慢的改变。才知道真的是孩子要自己亲自亲为去带，然后家务也自己亲力亲为去做，所以就会很累，但是累也有累，虽然累但是很开心，我能够觉得自己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感谢主，就是今天听到你的见证，真的是不容易，你自己要带两个孩子呀。
对，一个3岁，一个6岁，两个女儿。
对，现在你自己一个照顾，你会觉得辛苦吗？
累啊，当然辛苦啊，就是每天干不完的活。因为可能我带孩子比较上心啊，什么饮食这一块呀，然后因为他们还要学钢琴，所以我就会可能比较上心，所以就比较累一些。就打打随便带那种孩子，我带的比较上心，所以饮食这一块呀、配搭呀、营养啊，还有穿着啊，这种学习这一块呀，就会觉得很累。
就是他各样的事情你都要关注是吧？
对。
是不是有时候你脾气不好吗？
我这个脾气不好，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从小，特别是我妈妈的这个影响，我的原生家庭呢，很影响我。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就有意无意的之间就 有妈妈那个影子在身上。但是问题是我的妈妈从小对我伤害挺大的，说实话她脾气比较暴躁，就会小时候会咒骂我啊，或者是说些咒诅的话语啊，基本上都那种对我伤害挺大的时候，就对我叫啊骂啊，然后就是打击我啊，很少很少肯定我。但是有时候就是无意间会有妈妈那种影子在身上，也会受不了的时候会叫，也会对他们吼，我很讨厌这样子。我想知道如何去改变，如何做个调整，
对，
能够不被原生家庭受影响。
我虽然生过死因的诱惑，也不怕遭害。
我们有原生家庭的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那我可以就是给姊妹一个功课，当你安静敬拜之后，你祷告之后呢，求圣灵光照你，你原生家庭当中妈妈曾经在你身上做过的有哪一些是好的事情，你写下来，有哪一些是不好的，你写下来。当你清楚知道原来妈妈不是只有做不好的，她其实也有做好的，我们就了解到自己，哦，我从妈妈身上我得到了什么好的东西，而得到了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就把这些不好的，我就每一项每一项在主耶稣里面我祷告，我求主帮助我，你的宝血洗净我这一些妈妈从比如是语言来的对我的伤害，我奉主耶稣的名要医治，要得到医治，我不要再听这些话，你就逐样逐样的去祷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主耶稣会改变你讲话的时候的语气，讲话的时候你的用的词语会慢慢改变的，好像丢垃圾的一样，拿走之后你要用一些好的东西填补，你丢了以后有一个空间嘛，那这个空间我要怎么填补，把好的东西填上去，你就要看书，你就要听这些亲子教导，或者你要灵修，我们要把主的话就是填补在这些空间当中，这么那么你的生命你就会慢慢慢慢的改变过来。你要培养你的孩子，不单单是他们穿什么呀吃什么呀他们要学什么呀，最重要的是属灵上的教导，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一点。他会在你身上看到啊，主耶稣是怎么样的呢？主耶稣是很爱小孩的，主耶稣是温柔的，他从妈妈的身上会见到信仰就是这样活出来。所以千万要记得你要带领他们做一个属灵的这个培养的，因为你要学习更像耶稣的时候，耶稣也是很温柔的人，对不对？
是的，
对啊，那你就学习耶稣的温柔，求主给你力量做妈妈的角色好吗？
好的。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我要放下自己，让你有主权在我生命里，求你更新我，求你掌管我，使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我要放下自己，让你有主权在我生命里，求你更新我，求你掌管我，是我能按你的旨意而活。我软弱时你加力量，我忧伤时你赐安慰，你是我的主。在旷野里你开道路，在沙漠中你开江河，你是我的神，唯有你是既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永远的爱来拥抱我。 敬拜你，我主，献上所有的赞美给你。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呢是佳妍在这儿为你主持。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是一位姊妹的见证，林姊妹，她过去跟我们说得到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帮助以后，她真的看到自己有一些需要改变的地方，那她也真的跟着去做一些的改变的时候呢，亲子关系就改变了。是的，那我也想要借着刚刚呢那位的顺姊妹她打过来的时候跟我们说出一种，可能不是单单只有她有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接听到一些听众的电话，就是告诉我们跟她成年的孩子这个关系很恶劣，为什么会这样子自己也不晓得。那我就希望呢预防这一些事情呢，我们就要早一点来开始跟孩子做一些我们说是一个好的亲子关系的建立，以至于当你建立的好的时候呢，从小跟孩子建立这一种关系，你往后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才会跟他一直有一个好的关系，有一个好的联系。要不如果到他已经20、30岁的时候，我们才来补回来这样的一个亲子关系，要付出的这个时间和心力一定会加倍，更加的难，更加的辛苦。所以我在这再一次的鼓励大家，真的孩子从小就需要父母亲的爱，请大家不要浪费你们这个时间，做父母的时间一定要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要陪伴着他们成长。那在这呢，佳妍想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关于亲子教育当中一个概念。这个呢是从一个管理学的一种概念，有一本书叫做《与成功有约：高效能人士7个习惯》当中，这个作者呢其实他就提到了一个叫做情感账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英文叫 The Emotional Bank Account， 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银行的账户嘛，就大家都知道那个银行账户呢就是来把钱存进去。那情感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这个情感的账户是够钱的话呢，那么你的资本就会多。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会有影响，会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冲突的时候，就好像你从这个银行的账户当中把钱拿出来，可是我们也要懂得存钱，就是要把情感存进去，要弥补这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的破裂。所以跟孩子也是一样的，如果把这个情感账户的概念套用在亲子关系上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多多的把这一些爱呀、温暖的欣赏啊，聆听孩子的心声，还有给他爱的拥抱啊，就是要陪伴啊，这些呢你就要存进去，就是这些好的一些影响，一些爱的行动，就是你的资本，你就要好好的存钱在这个亲子情感的账户当中，以至于当你的资本够多的时候呢，在这个漫长的教养当中，你一定会遇上跟孩子有冲突的时候，就好像那个钱就会扣掉了嘛。但是如果你资本够，那么你的这个关系就不会那么容易受亏损那么多，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那这一位的作者呢，他就说情感账户当中其实有6个方向大家可以留意的，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听到那可以写下来。第一个账户的方向就是我们要先来了解你自己的孩子，了解他的性格，他的喜好，了解他情感的需要跟反应。所以这个是从小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来好好观察的第二就是要注意一些小的细节， 譬如你一个肯定的眼神，一个很温暖的笑容，这些都是存款，就是你要跟孩子有这些小动作、啊、这些不要小看哦，你对他的一个拥抱，一个微笑，一个拍拍肩膀，或者是一些温柔的触碰呢，都是好的，都是一个存款。而且呢，你也要避免一些不小心的失言或是厌恶的表情，这些很多的妈妈就会做了。你唠叨孩子，你骂他，或者说你对他有一些很嫌弃，对于他所做的东西你都不欣赏，因为做不了你的期望，这些都要戒掉。第三，就是你要信守承诺。如果你答应了孩子的话，就要实践你的诺言。因为孩子会看到父母你说的跟你做的是不是真正可以实现出来，不可以随便食言的。如果你做不了这个呢，那父母的这个权威很难建立。第四，就是你一定要跟你的孩子多讲到这个你对你们一起讲出对那个彼此的期望是什么。你可以按着孩子的能力表达对他的期望，你不能说孩子如果他不喜欢读书，你就一直逼他，一直逼他，这样子只会把他逼进一个死胡同当中。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你的孩子的能力，你要引导他啊，各方面的引导，不单单是读书哈，一定要好好的引导，好像我刚刚说的灵性上的引导，这个是我们空中辅导一直强调的。只要你摆好位置，其他的东西呢都可以很顺遂。第五，就是你的态度要诚恳。家长的权威不是来自于你是爸爸妈妈，而是你的身教，你能不能做一个我们说是生命的师父，就是他看到你的时候，他知道我的父母不是只有讲，而是真的做。第六，作为父母的你会不会敢于道歉？如果我们做错事情，我们说错了话，我们能不能放下我们的身段，也要跟我们的孩子说对不起，这个才是我们可以存款在这个跟孩子的情感账户当中的，就是这六个方向。那我希望大家今天晚上你听到了这个呢，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啊，了解孩子，注意小细节，信守承诺，解明你的期望，诚恳正直，还有勇于道歉。大家要记得这些方向，在你孩子小的时候你就要做，这样子你就可以避免在他长大以后他会跟你反目成仇啊。大家真的真的要记得，很多的事情我们从基本开始建立的，不是到了有这个你根本很难把它改变过来的时候你才来后悔，这个呢就已经来不及了。其实圣经当中也经常跟我们说要打好根基的，这个也是耶稣经常的教导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每一天来反思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好的，我们要在主里面去悔改认罪，然后借着耶稣的能力帮助我们成长。那么今天呢，嘉言已经讲了很多关于这些，我希望大家可以吸收到了。那么我们继续的鼓励大家跟我们继续的联系。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